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晚上周五晚上的团契时间来分享一个内容，叫做单身与恋爱。那我注意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虽然来到这里但是还不是基督徒。那也有一些人来到这里，但可能不是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是不在这里聚会的。那我想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上9点钟。在这里都有正常的教会聚会。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别的委身的教会，那么你就去你自己的教会聚会。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徒在一起对上帝的崇拜，那我欢迎你礼拜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来参加这里的教会的崇拜。那么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有这一个和系列课程是一共有13个模块，13个内容。从第一课到第五课的内容是关于单身的神学，我们怎样做一个单身的成年人，这个里面是有神学的，所以这是单身的神学。第六课到第13课讲到恋爱和约会的神学，这里面我们特别会讲到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说如何友善的分手，比如说如果你的对象是不是本教会的基督徒，是别的教会的基督徒，那个教会的教导和这个教会的教导在某些立场上的观点还不一样，那么你们怎么相处。所以这是一些在整个的内容当中非常有趣的，但是我们会从单身这个话题开始。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里你已经有对象了，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将来可能会分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会从单身这个模块开始。我们先要讨论什么是我们从什么是我们的身份开始，然后我们后面会谈到说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得到满足，然后我们才会去讲到有关恋爱的内容。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我想告诉你说我所讲到的内容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过一个单身的生活，或者过一个未婚的但是有对象的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情况下的生活。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因为它是来自圣经，所以可能会对你有所冒犯，但是我不会为此感到抱歉，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冒犯上帝。所以今天如果你被上帝冒犯了一下，或者以后你还虽然被冒犯了，你以后还是想来继续被上帝冒犯，那么我最后希望你能够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停止一个冒犯他的生活。因为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在这里所教导的内容，我们所分享的内容都是基于福音，也是从福音出来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称一个人为基督徒，因为他相信了福音，他也接受了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我们从五个角度来看待福音。这五个角度就是有关神的内容，有关人的内容，有关审判的内容，有关耶稣的内容，还有我们要面临的选择。就是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造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相信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所造的，是神所爱的，神造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享受他创造的美好，这是第一有关神的内容。第二呢，有关人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背叛了上帝，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不要这位神，不想相信这位神，或者有意识的去拒绝认识这位神，这是人的罪。那么第三个内容就是审判，因为每个人因着我们这样拒绝神否认神，所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都会来到上帝面前，他都会审判我们。按照什么审判我们呢？按照我们是不是相信他，是否按照他的心意而生活来审判我们。那么每一个人都落在这个审判底下，每一个人在这个审判面前我们都会被判为有罪，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面去得永远的刑罚。但是第四个内容就是神爱我们，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本来我们应该我们来承担的罪的代价，被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来承担了。这是为什么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他却被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亡是为我们而死的。那最后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每个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是要按照我的心意过我想要的生活呢，还是我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过上帝想要的生活。我想邀请你们来到这里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就是他们愿意 按照上帝的心意过上帝想要的生活。那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内容，这一课程，这整个的一套课程，单身与恋爱，我们从单身和恋爱这个角度去告诉大家，什么是讨上帝的喜悦，什么是神所想要的你的生活。所以这是福音的内容，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福音的内容，你可以问带你来的基督徒朋友，你也可以在聚会完了之后来找我，我可以给你一些很印刷的不是那么质量好的小册子，来帮助你认识基督教的信仰。当然我也欢迎你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啊，这个课程我想你们手里都拿到这个讲义，这个课程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浸信会，我在那个教会实习了半年。我在那个教会实习的时候呢，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和我们的背景，和上海这间教会的背景非常类似的一间教会，虽然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有1000多人，我们只有60人不到啊，但是呢很多地方我们是很相似的。我是2006年结婚的，也就是说我结婚的时候27岁，那个时候结婚，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我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是杭州人，我的中小学同学基本上都有孩子，而我那个时候才结婚，所以在他们眼中看来我是晚婚的人。但是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的孩子是5岁，我送我的孩子去幼儿园，惊讶地发现跟我的孩子同一个班的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头发都白了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40岁甚至将近50岁的时候才生他们的孩子。那换句话说，他们结婚相当的晚，他们的结婚年龄是平均年龄是35岁。而在我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教会成员，他们都是40岁甚至45岁才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城市里面，这跟香港跟纽约都非常类似，就是在大城市里面人们的结婚年龄都会越来越晚，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先要让我经济独立，我才能够去对我的家庭负责。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选择先家庭，建立自己的事业，然后再建立家庭，这就导致年龄越来越晚。那么年龄越来越晚的结果呢，就是女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女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男的等得起，女的等不起。而在这个教那个教会里面也同样的是姊妹多弟兄少，当然这个差距比我们这里要小一点，他们大概是3:2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他们，但是在他们当中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基督徒不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也就是重生得救相信整本圣经是上帝的话的基督徒，在美国社会里面也是少数。那么第二呢，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往后推，那么作为女孩子来说会越来越着急，而在教会当中男女比例略有不均。所以他们的设计的这套课程，我整个的看下来觉得对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对我们的处境也是相当适用。而更重要的是它基于福音，而且围绕的圣经，它不但关注谈恋爱的问题，它也关注单身的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先要解决的是我们里面的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谈行为和外表的问题。如果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只谈外面的外在的行为问题，那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有13个礼拜，前面5个礼拜有关单身，后面8个礼拜有关恋爱。在这13个礼拜当中，我尽可能的会安排两个论坛，就是英文叫 panel discussion， 就是我们会邀请一些恋爱过的基督徒来和大家有一些分享。我采访他们，我问他们问题，然后我要他们诚实的回答，给大家一些帮助。那我们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展开太多的内容，可能会让你觉得失望，所以如果你有在这个课程以外的话题你希望得到一些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我们可以有别的时间，你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我不知道我的讲义上有没有写我的电子邮件地址，但是这个教会的人都知道。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讲座的内容。第一个讲座的内容是身份认同，就是身份认同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比如说当别人问你，或者你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或者别人当你想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些词汇来界定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身份。比如说很早很早以前，比如说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户口来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你是红印户口还是蓝印户口。今天好像没有这个区分了吧，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是蓝印户口，就是 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延安西路多少来着，延安西路1000多少号，就是所有上海市毕业生就业办公室所在的地方，所有外地来上海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户口都落在那里。所以我后来看交认识一些人，然后偶尔看到他的身份证，先看到上面的身份证地址是延安西路多少号，我就知道他是跟我一样当初外地到上海来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那么当户口这个话题过去了以后，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身份来标识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标识自己是一个外企的工作，外企的白领，或者我们可能会标识自己是一个海归，或者我们可能会标识自己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就业人员，或者我们可能会标识自己是一个单身汉。当你想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我还单身，或者是你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上班的，或者你首先想到的是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或者女儿。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份认同。那身份认同很大的程度上界定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当你想自己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你就会从哪一个角度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如果你想到首要的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单身的人，而你又觉得结婚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约会找朋友这样的事情。如果你首先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我是这家公司的职员，或者我是一个 IT 从业人士，或者是某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士，那么你会首先想到的是你如何在这方面获得资源，能够让自己得到发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但是每个人给自己的身份一定会有一个某一个身份或者某两个身份对你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你相当看重的。那我们来看看我想我们从接下来从五个方面来认识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然后我想告诉大家，作为基督徒，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应该第一个是什么。那么我们会从五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单身的角度，就是你想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首先觉得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也就是没有结婚的人。所以单身的人在这里包括谈了恋爱但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那我们今天对单身的认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因为很多年前年轻人唯一离开的家庭的理由就是结婚。在很多年前，如果一个年轻人说我要从家里搬出去住，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结婚了，他成家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在中国，在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你即便结了婚也搬不出去住，你可能还是得跟父母住在一起。在创世纪2章24节圣经里面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目的是什么呢？是与妻子联合。所以在神最早的设计里面也是这样的，人离开父母唯一的原因是与妻子联合。因为以前没有人想到过说他会离开家从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上班，对不对？在你父母那一代或者你爷爷奶奶那一代，几乎没有人说我离开我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就业。但是今天因为交通的发达，所以很多人都会离开家庭。我是从小在杭州长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后会离开杭州，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三个 offer， 那么最后选择了钱最多的那个，所以我就来了上海。同样在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有一个统计，单身独居的成年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没有结婚也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你猜猜看这样的比例在美国的成年人当中占20%？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你猜猜看，随便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写在讲义上，好吧，我丢脸了。所以单身独居的成年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也就195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单身独居的成年人只占了5%。在这个5%当中，有3%的人是选择性的独身，也就是他不结婚，1%是离异，就是他离婚了，还有1%是丧偶，也就是真正选择不结婚或者他还没有结婚又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人只占3%，其他95%的成年人都是结了婚的人。但是今天到21世纪初的时候，统计显示说在成年人当中单身 却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人占了成年人口的45%到46%，也就是说这个数据的增长是不可思议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这个社会的结构的改变，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有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结婚年龄越来越晚啊，还有后现代主义导致的不结婚的同居率上升，离婚率的上升，还有对婚姻的价值越来越看得可有可无，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庭到外地去就业，而他的年龄还没有到适婚的年龄。所以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婚姻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挑战，也越来越看得不再重要。那么在教会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在教会里面，如果大家是信主2-3年以上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试探，就是大家会看没有结婚的基督徒是次等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单身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年龄稍微成熟点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每个礼拜好像每个月都有婚礼，然后常常在祷告会里面或者在邮件里面说要为有新增的要结婚的人大家为他祷告，新增的要生孩子的人大家为他祷告，好像整个教会都是围着这些人转的。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单身的基督徒就会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压力，好像我现在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参加每个月啊，或者某一个月没，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感觉我是不正常的，我感觉我是被人所低估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在这个教会待下去好像压力很大，但是我想也大家也明白说这个压力并不单单只是来自教会，也来自你的家庭，也来自你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如果你身边的中小学同学都是一般来说你大学同学应该都结婚比较晚，但是你的中小学同学会结婚比较早，那么如果你的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某种压力。比如说当你过年的时候，刚刚过完年，我不知道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家里人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些压力是我们这个社会加给我们的，并不单单只是来自教会。而在圣经当中神说他看婚姻是好的，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当我们看单身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怎么定义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呢？好像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定义单身的基督徒就是说一个没有结婚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定义我想说我今天想修改这个定义，因为我们拿一个人所没有的状态来定义他的社会身份，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定义单身的成年人就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成年人，我们就是拿一个他没有的东西来定义他的社会存在，这是对他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保罗对单身给出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概念。保罗并没有把单身单单定义成没有结婚的人，保罗把单身定义为一个在教会当中有机会也有自由毫不分心的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主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个单身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结婚，而是看到他有自由，他有恩赐，用他的时间来服侍这位救他的主。我们也明白说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即便是已经结婚的人也不见得他能一辈子保持在婚姻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有过离婚的故事，甚至是基督徒离婚的故事，虽然圣经说不可以离婚。然而圣经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婚姻，我们地上的婚姻仍然只是一个投影，真正的婚姻是在天上，就是当教会和基督像那个新郎，教会像这个新娘，当基督徒所相信基督会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信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会在天上和基督举行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就是基督的再来。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撒都该人说，到那个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夫妻的关系是终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设想我们如果将来有一天到了天上，如果我看到我的太太，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关系到天上的时候是终止的，因为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耶稣是说到等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像天使一样，可能我们没有性别，我是猜想啊，我们可能没有性别，那么我们之间原来的夫妻的关系也到天上的时候就停止了。 所以这是单身的，我们从单身的角度，我想鼓励大家不要用你所没有的状态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你没有结婚，是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构成你的社会身份。你的社会身份是你有自由，你有权利用你的时间，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基督和服侍教会。那么第二个身份认同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如果你是个单身的人，如果你的老板也知道你是单身的人，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老板会很自然的希望你怎么样？多工作。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周末都在公司里面，除了礼拜天上午在教会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公司里面。甚至我礼拜天一聚完会以后就急急忙忙的跑去公司，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在公司。第一，公司有空调；第二，公司有互联网，而且是全部翻墙的；然后第三，公司有一大帮子人等我去跟他们打游戏。我告诉他礼拜天的时候我不能去打红警，因为我要去教会，他们都很失望，因为我在那个排行榜上是排在前面的。因为我是单身，因为你是单身，所以老板会很自然的期望你工作的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老板会很自然的把一个任务在5:30的时候压给你，因为他觉得你待在公司里是理所当然的。我以前的老板也是这样。如果我的团队里面有一部分是结婚的，一部分是没有结婚的，而在5:30的时候有 case 进来，他很自然的也不用思考，也不用跟我商量，就可以转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来，因为他觉得我是有很多时间的，即便我晚上有事也是可以调整的。他想，你又不是送小孩子去上培训班。所以毫不意外的，无论是你还是你的上司，都会把你的职业和你的工作看成是你的首要身份认同。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尽力。无论你是20多岁或者30多岁或者40多岁，你都希望获得跟你的年龄和你的背景相对应的收入，并且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一个给自己遮风避雨的地方。保罗在以弗所书4:28，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工作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应当为别人。所以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保罗说我们工作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单单是为了喂饱自己，或者给自己买一套房子，保罗说那是不够的。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喂饱自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箴言14:23，在圣经里面他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21:25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工作，希望天上掉下钱来，或者希望别人能够帮助他，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懒惰人，而且这样的心是把他杀害的心。22:29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成年人，我们应该，第一，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来供应自己的需要；第二，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取悦在我上面有权柄的那个人。因为当我们来到公司里的时候，我们头上都有老板。有可能你自己开公司的，当我这句话没说，那你头上有老板，你要取悦他，因为圣经说你要服侍他，好像服侍基督。第三，你要努力工作，可以奉献给教会，因为圣经里面说要分给那缺少的。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去，要奉献自己的一部分出来给神的家。第四，努力工作，你可以将来供应你的家庭，将来你可以供应你的孩子和你年迈的父母。那第五，我们要尽力的工作，因为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看到我们基督徒工作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认真的人，这是在每件事情上都认真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工作的人、上班的人的一个社会身份。但是呢，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虽然现在算是自由职业，灵活，我刚刚就办了社保，我这种人的身份叫灵活就业。那么作为一个过来人和出于牧养的智慧，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也工作了6年，对，我给单身的上班族一些建议。第一呢，就是你要好好的利用你现在的自由来建立你的职业生涯， 获得必要的职业训练或者晋升教育。因为你要明白说，当你结了婚有孩子之后，如果你想读一个 MBA， 或者你想在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调整，比如说你老板给你个机会说到外地去工作，可以让你回来以后升一级，或者你想有业余的进修，这都是当你结婚以后这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趁着你现在有足够的自由，在职业发展上多做努力。箴言24:27也有一句经文，它虽然不是直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是因为箴言是有关处事的智慧，那这句经文可以应用在我刚才说的这种处境里面。他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中国人也说先立业后成家啊，还是先成家后立业，哦，这样的，那我把它反过来，就是我们在我们现在有自由的时候，尽可能的用这个时间来为将来的婚姻做好准备。但是第二呢，我不希望大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有时间，就让工作占据你生活的全部或者极大的部分。一个单身的基督徒说，他说作为一个单身人士，我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让工作占据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我觉得我有大把的时间。你要小心，这是一个试探，对基督徒来说，因为属灵的关系应该是具有最高优先次序的。在马太福音14:28-33，耶稣说跟随他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包括了有可能你要牺牲一些职业上的发展，因为你希望在属灵的事上有所成就。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04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因为我礼拜三的晚上想去祷告会，而我的老板总是习惯性的在5:30的时候把新来的 case 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所以我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我跟他说礼拜三礼拜五不要发到我邮箱里面了，因为晚上要去聚会。然后他就给我们公司有很奇怪的文化，就是大家虽然隔了一扇门，但是总是喜欢互相发很长的邮件，所以他给我发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大意是他很看好我，但是呢，如果我不去承担一些责任的话，我就会失去一些机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也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因为这是一个奇怪文化的公司，我也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告诉他说我承认，相对于另外一个每天五点半都会接你发的 case 的人来说，我的确会比他少一些锻炼，也少一些的机会，但是呢，我认为我有一些其他的机会要去追求，就是我在属灵上面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更多认识主，我希望能够更多服侍主，所以希望他能够理解。然后我们就和平的结束了这个长长的邮件谈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各位基督徒来说，当你遭遇到工作上一些挑战，你老板可能告诉你说我很看好你哦，其实这是一个，因为我也当过老板，我知道这个驭人之术，就是好像给你画一些大饼，然后让你觉得很有盼头，这样就可以给你多一些加班的任务。那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拒绝他，因为你知道在生命当中别的一些事情更加的重要。所以为着第三，为着属灵的益处，你要使什么成为你生活的中心呢？那我大胆的说，你要使教会而不是工作或者学习成为你生活时间安排的中心。不要让你的学习或者工作绑架你的属灵成长。比如说，如果你在选择一个工作机会，或者你在考虑有好几个在职的研究生班，你在考虑说你要上哪一个的时候，如果你丝毫不考虑这会给你的教会生活，给你的属灵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是极不健康。我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教会的什么聚会都要来，但是如果有两个业余的研究生课程，比如说一个是复旦的，一个是交大的，或者我这个比喻设的太好了，一个是交大的，一个是东华的，两个都是 MBA， 一个在周六上课，一个在交大那个在周日上课，东华那个在周六上课，那可能你会想选择交大的，因为你的分数线上了，它的名气也比较好，它的文凭的含金量也比较高，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东华的，这样听得会不太高兴可能。但是呢，因为它放在礼拜天，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礼拜天的时候应该去教会敬拜神，这是神话语的宣讲，是最主要的恩典管道。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基督徒，你应该选择上那个礼拜六的，虽然它的文凭的含金量要比那个要稍微低那么一点，好像东华是211吧，可能我举一个别的大学这个反差会更大一点。那么如果老板给你一个升职的机会， 要你去外地。那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去外地，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换去别的教会，但如果你要去的外地，你所知道的是在那里没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或者是你找不到一个能够在属灵上对你有帮助，给你一个好的属灵环境让你成长的教会，那你有，我如果我是你，我会考虑放弃哪一个机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意味着你把工作或者学位放在了属灵生命之下，跟随耶稣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选择，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作为一个单身的姊妹，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单身的女性的基督徒会面临另外一个困境。因为一个姊妹会说，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如果我很明确我将来会结婚，那么我应该在职业发展上使多大劲儿，就是会不会一不小心用力过头了，过猛了。那么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实际的问题。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假设结婚是一个常态，因为保罗也讲到他希望单身，但是保罗也承认说这个呼召只临到少数人，所以结婚是一个常态，所以你要根据这一点来做职业规划。而如果你借了很多钱来上研究生的课程，而你知道将来是要结婚的，那么这可能是不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会让你将来的家庭负债累累。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你尽力的工作来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使你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因为在一个婚姻不再是常态的，或者是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的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有智慧的选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作为上班的人。那么第三个身份认同呢，就是我们的家庭，特别是中国人，在我们的家庭处境里面，神把我们生在一个，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使我们可以成长。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原来的家庭，我们都从某种程度上来彰显了我们父母的形象，对不对？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原来那个家庭的关系或者家庭的形象，我们原生的家庭都塑造我们的性情。从圣经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圣经认为一个人在犹太的，就是如果我们从旧约的文化来看，女性在没有结婚之前都是处在父亲的权柄之下的。比如在创世纪、在士师记、在撒母耳记，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管你是男儿子还是女儿，你在没有结婚之前，你都处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所以呢，圣经说，离开父母的时候，是为着结婚的目的。所以只要你没有结婚，你就不是完全的离开父母，你可能跟父母的关系很淡，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说，你还不算是完全的离开父母。所以你还在你的父母权柄之下，这个权柄可能很强，可能很淡，你的父母可能现在还远程的关怀着你，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和父母的关系都没有原来那么亲密了，你可能会通通电话，而且呢，你的年龄，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在父母权柄之下的这个权柄在你身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是呢，我有些教牧性的建议。那第一就是，无论你跟父母有多少联系，圣经都要求我们尊荣和尊重我们的父母。那作为一个成年的子女，我们怎么尊荣和尊重他们呢？就是听他们说话，在神所允许的情况下，在不违背圣经的情况下，尽力的和他们建立关系。但是圣经没有要求我们作为成年人像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样去顺服父母，因为你有了自己的信仰，你的财务上独立，你有自己的职业，你的职业也不再是他们的职业，你有了自己的房子，所以逐渐的你开始脱离父母的权柄。即便你仍然单身没有结婚，42岁的单身汉和22岁的单身汉，你对父母的权柄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是22岁，你父母说春节的时候回家过年，你就回去了。那如果是42岁，父母说春节的时候回家过年，你可能会说我想去泰国旅游，或者我想去海南岛。在你42岁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勇气把它讲出来。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个特别的作业，就是让你咨询父母的意见。因为在箴言，圣经的箴言里面，他也讲到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喜欢。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人快乐。 所以第一，无论你跟你的父母联系有多深，权柄是浓还是淡，圣经都要求你尊荣和尊重你的父母。第二呢，和非基督徒的父母相处以及和基督徒的父母相处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有基督徒的父母，很可能你跟他的相处会是一个愉快的经历，或者说比较愉快的经历，但是和非基督徒的父母相处就会困难一些。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了自己的优先次序，你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规划，你和你的，如果你的父母和你的信仰不一样，你们就会冲突。比如说你的父母知道你有一个到外地去就业的机会，而且你的老板许诺这个外放回来以后会官升一职，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地方没有好的教会，你选择放弃了那个机会，你的父母可能会觉得你愚蠢，会觉得这毫无意义。但是呢，我作为牧师来说，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会认为说你和父母之间的这个不一致甚至冲突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尽力的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你的父母，并且表示说，因为我的信仰，因为我的为了我的属灵的需要，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像我的父母，他愿意，他巴不得我神学院毕业以后留在美国，特别是当他知道我得到了一些机会之后，但是我让他失望了。但是我承认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冲突，因为我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正确的选择，基于我的信仰和上帝对我的呼召。不要因为他们是非基督徒父母而拒绝他们的意见，你拒绝他们的意见是因为你有合乎圣经的更好的理由。因为有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下意识地把我们的父母划在另外一类，只要是他提出来的意见我都不听，因为他和我信仰不一样。那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拒绝他的意见不是因为他是非基督徒，你拒绝他的意见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合乎圣经的理由，因为你把你的人生建立在圣经之上。那么第三，我也希望作为单身的基督徒，你能够尝试和教会里面，虽然我们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比较小，所以在你看来结了婚的成熟的基督徒其实也没比你大几岁啊，但是呢我还是要鼓励你和结了婚的有孩子的家庭建立关系，因为至少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或者在大多数的事情上比你的人生阅历要丰富。我敢说我的经历比在座的9%啊，后面还有几个阿姨，80%的人生阅历要丰富。所以呢，你不要单单和跟你一样的人交朋友。在提多书2章和希伯来书13章17节，圣经都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如果我们单单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交朋友，那圣经里有一个人物是我们的反面教材，你想得出来吗？罗伯安，对，他和他的朋友都是他的少年人，他从小到大一起玩到大的，所以他听他们的意见。当年龄比较大的有智慧的人给他意见的时候，他就听不进去，结果就酿成了悲剧。那我们要，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教会的文化，就是年长的基督徒虽然长不了几岁，但是他毕竟也年长，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每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属灵上找到你的帮助者，一个比你阅历要丰富，属灵上比你成熟，能够帮助到你的人。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的长老或者是预备长老，我们还没有长老，应该具有一个像父亲这样的角色。不要以为说那些找牧师的人要么就是灵，要么就是特别软弱的人，或者是那些想要服侍的人才会去找牧师，不是的。我想我鼓励大家，如果在你需要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求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人，你也可以来问我。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作为儿女的一个角色，作为一个儿女单身的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应用。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说从性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试探。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引用了一句话，就是在迪马可在他的旧约概论的这本书里面，他说有人可能认为其他宗教是基督教的竞争对手，但是我认为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敌人并不是伊斯兰教或是犹太教，也不是无神论和印度教，而是色情文化，就是毫不掩饰的对性的渴望和各种形式的满足性渴望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讲到美国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现在的处境里面也是非常适用的。比如说当我其实我在美国上网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色情内容，因为他们网站是分级的。但是我在中国那个比如说新浪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弹出来的小广告，虽然它是游戏广告，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它的图片的尺度是相当大的，可以说美国的一些网站都不会有这么大尺度的图片在上面，而在新浪这样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一个门户网站，居然会弹出这样的图片来，而且还不经你的允许随便弹。所以这种文化包括一些网络的小说，一些文学网站，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主张贞洁或者是主张保守的约会原则，可能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你是一个怪胎。那情欲的试探不单临到男人，或者也临到女人，在互联网上有男性的色情图片，也有女性的色情图片。所以作为单身的成年人，常常会面临那个试探，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性欲望。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毫不掩饰的，我们下一课的时候会看到保罗讲到，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也很坦诚的讲到，每一个单身的成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性的欲望放在人的里面。那么我们要怎么面对它？那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诚实的面对，敞开自己，而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羞耻的秘密。当然我承认说性是一个私密的话题，你不会随便和别人谈这个话题，哪怕是你结了婚和自己的配偶谈这个话题都会很不自然。你也可能会想要压迫自己去忘掉这个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婚前性行为，所以我们可能会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强迫自己去忽略自己的需要，也不愿意和别人去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一两个同性的基督徒朋友，注意是同性的，同性的基督徒朋友，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你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建立相当程度的信任关系，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敞开。比如说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是同性别的，他是一个弟兄，我们都是实习生。那我们在我和他之间，我们会有相当程度的敞开。我会跟他承认说，我看了某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其实有一些性暗示的，是非常不好的。我明知它不好，但是我还是把它看完了，因为我享受里面的某些情节。我会跟他承认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请他为我祷告，然后我们两个会互相的帮助。他会经常问我，你有没有看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鼓励大家，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第二呢，在追求圣洁的时候，你也要小心随之而来的试探和诱惑，因为撒旦知道基督徒要追求圣洁，所以基督徒撒旦也很努力的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和受到试探。单身的时候有一个重危险，就是你想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是你虽然和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你和你的朋友所谈的话题都是很肤浅的话题。比如说你们谈的是到哪里唱歌的问题，到哪里去玩的问题，或者把一些网络上的段子互相发来发去。我想说这个关系是很肤浅的，因为圣经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能够有在信任关系里面互相敞开的关系。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人类犯罪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想要把自己掩盖起来。人类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朋友，我们希望有能够和自己在一起的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不要向这些朋友太敞开，希望把自己掩盖起来。在创世纪三章，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躲起来，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上帝。当上帝来到伊甸园里面行走的时候，在创世纪三章，亚当却去躲起来，然后上帝找不到亚当，就在园子里面呼叫亚当。在箴言十八章一节，圣经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在以弗所书五章说，作为光明之子，我们应该行在光明当中。第四，如果你过去有性方面的犯罪，无论是你过去有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曾经沉溺于色情文化，或者是曾经沉溺于手淫，我想告诉你的是，耶稣的宝血能够遮盖你的罪。 就像启示录一章五节说，他爱我们，耶稣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在一些事情上犯了罪，无论是我前面所说的几种当中任何一种，只要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犯了罪，神就赦免你。你不用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好像黑色斑点的白色羊，而是一只白色的羊，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你洗干净。那么第五，如果你过去犯罪，现在还在罪中，比如说你的收藏夹里面还有一些色情网站，或者你还有某些网站的账号，那么当然一方面我想你，请你把它收藏夹里面删掉。但是我也知道说，有的时候这就像吸烟、抽烟、吸毒，或者是一些被捆绑的事情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脱出来的。所以我鼓励你不要一个人和这个罪征战，而是能够寻求你信任的成熟的同性的基督同性别的基督徒来成为你的帮助者。那么最后我想请大家看到一个最重要的，对作为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就是教会成员。因为身份认同，所谓的身份认同英文叫 social identity， 身份认同都是要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在这个社会里面我的首要身份是谁。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有很多角色都影响着你的身份认同，就是你首要的身份是谁。比如说我记得我在没有去美国之前，我还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有新的朋友来，别人有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想要介绍我认识，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会介绍我说我是谁。如果四年前也在这个教会的，你会怎么介绍我？你是怎么介绍我的？我，你是这么介绍的吗？我常常听到一些人会介绍说他在微软上班，他在微软上班。所以在微软上班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成为我的首要社会身份，哪怕是我在教会里面，好像弟兄姐妹看重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带着一种社会身份的印象，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在一个很好的公司上班，这标志着他是某种程度上的看到精英之类的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真正看自己的社会身份不是看我们的职业，不是看我们上班的公司，不是看我们的教育背景，而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常常陷入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让世界的价值观，让世界所看重的东西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比如说世界看重你的教育背景，那么你可能首先看自己是一个博士，或者说是美国某名校的博士。世界看重很好的企业，五百强的企业，那么你可能也看重自己的首要身份是五百强的企业的员工，或者是管理人员，或者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种族啊，种族在这里没有，因为这个在那里没有种族。家庭背景、学位、职位，甚至心理医生怎么说你。比如说如果心理医生说你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那么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当他听到心理医生这么讲的时候，他也看自己是个抑郁症患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有抑郁症。但是作为基督徒，圣经应该是对我们最有影响力，影响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来源。所以我们要认识我是谁的时候，我们要在圣经上来看神怎么看我，神看我是谁。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首要的身份，自我身份的认知是让世界来定义你的身份，而不是让神的话语来定义你的身份，我想说那是一件非常糟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经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读比圣经对这个世界的解读还要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是什么就不重要，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受的教育是什么，我的内在自我想要什么，才变成最重要的东西。它就变得比神的话还重要，比创造我们的这位神怎么看待我们还要重要。所以我想我所说的社会身份的第五个方面，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因为圣经是这样描述我们的，描述基督徒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想一想，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圣经怎么描述你？三段经文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第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2:1-6，在你的讲义上吗？没有的话就翻一下吧。以弗所书2:1-6，没有圣经的可以问旁边的人呢。以弗所书2:1-6，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以弗所书2:1-6这段经文里面，圣经讲到说，我们原来的身份和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原来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第一句话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换句话说，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来是一个死人。我们因为我们选择犯罪，我们背离了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换句话说，我们让我们的社会环境，让我们的朋友，让舆论，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做决定。我们会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而不是在乎造我们的这位神怎么想我们，怎么看我们。但是呢，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死人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怎么做到的呢？他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对上帝的福音产生回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回应上帝的福音。我们回应上帝说，是的，我们不愿意再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事，我愿意按着圣经，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过我的人生。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人。我们现在是活过来的，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活人。那么第二呢，以弗所书4章，在同一卷书里面往下翻一下，以弗所书4:22-24，4:22-24。如果你是第一次拿到圣经，四是大的数字，22节那个小的数字是它的结束，在一句话的前面有一个上标的22，表示它是第22节。我们一起来读4:22-24，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章说，我们现在的身份不但是活过来了，而且是穿上新人。那这个穿上的新人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这个新人反映着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有读过创世纪，也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的话，圣经里面第一卷书第一章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体现出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现在以弗所书4章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又穿上了新人，就是又恢复了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说，什么叫恢复了上帝的形象呢？就是后面所说的，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反映出上帝的圣洁，我们反映出上帝造人原本的心意。在加拉太书3:26-29，这是一个有关社会身份认同的经文。加拉太书3:26-29， 如果你还没有圣经，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叫 YouVersion 的软件，它会带有圣经。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拿一本，我们可以送给你。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错了吗？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9节，错了吗？让我翻一下啊，我只是看讲义没有看。
我读的是27节。
啊，是吗？那我们就从27开始。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存一。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写给一群犹太人，这群犹太人同时又是罗马帝国的管辖下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罗马公民。所以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身份，这个身份认同决定了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是个罗马公民和你不是一个罗马公民，这是有很大的区别。公民有投票权，公民要当兵，而非公民不用。但是呢，非公民要做很多事情，要交很重的税，而且不能够参政议政。所以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你是一个犹太人，那么和你是一个希腊人，这是很大的区别。你是一个自主的，换句话说你是一个自由人，和你是一个为奴的，是一个奴隶，这是很大的区别。你是个男人和或者你是一个女人，这有很大的区别。这都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最首要的社会身份。但是保罗说，当你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想象一下，在公元一世纪的教会里面，一个奴隶主和奴隶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平等，一个罗马公民和一个殖民地的犹太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平等，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是非常悬殊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们是平等。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颠覆性的宣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身份差异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社会身份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更有理由照着圣经说，我们首先看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其他的社会身份。我们最终的去向是天国，而不是婚姻。不管你怎么看重婚姻或者你的其他社会身份，你都得认识到最基础，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不是你公司的总部，不是你原生家庭，不是你的婚姻，而是天国。所以基督徒是你的首要社会身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最后你也不要忘了，你同样也是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我们思想神怎样彰显神的荣耀。在威斯敏斯特信仰问答里面第一句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回答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但是荣耀神并不是我一个个体荣耀神，而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荣耀神。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不是透过你这一个人。所以新约的教导都是写给教会的，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孤单的生命。我们要看重，一方面我是一个基督徒，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是第一课，一个概览。那透过这个概览呢，我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说，有几个社会身份是我们所看重的，但是在这个社会身份里面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也想说，在这几个社会身份里面，从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角度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认同是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来认识福音，并且能够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那我也想说，你的单身和你的信仰状况是有关系的。你的单身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建立信仰的机会，也是一个让你能够在各样事情上独立的机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夫妻会分享说，他们结婚以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如何帮助他们更成熟。我们也听到一些有孩子的家庭分享，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 他们养育孩子的经验，怎样让他们在基督里面更成熟。但是我不要以为说我们单身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机会，不是说这些机会要等到结婚以后才有，这是不对的。所以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来特别的看单身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单身的人，单身的基督徒，我们拥有哪些自由，也有拥有哪些权柄，甚至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恩赐。你比结婚的基督徒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比他们少很多的限制，这是你非常宝贵和独特的属灵成长的机会。这是下一课的内容。好，现在停下来给大家提问的时间，我们有5到10分钟，可以让大家问一些跟，如果你问的问题和今天这课没有关系，但是后面会讲到，我会告诉你。如果你今天问的问题是跟这课有关系，我会直接回答。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你的态度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态度，就是是不是一个尊重他们的态度，还是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说的啥我都觉得没道理，或者因为你不在上海生活，所以你说的什么我都觉得没道理。那第一，我们是存了一个尊重他们的态度，即便他在农村也好，在二线城市也好，在北京也好，他说的话终归是他的人生经验，终归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些是来自圣经的，有一些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而被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影响的，但是呢又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比如说如果你的父母是比较保守地区的，那么他可能会认为说大学毕业25岁之前就应该结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对你有非常多的期望。那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在哪几岁的时候结婚，但是圣经有讲到一些婚姻的原则，比如说在基督里面应该是信主的早不信主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信主的找信主的，对不起，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刚才是个错误，信主的找信主的。然后呢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在属灵上成熟，不单单不是说对方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就可以和他约会，而是两个人在属灵上都有一定的成熟度，至少你要知道他有没有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委身的在那里聚会，对吧？如果他声称是个基督徒哪个教会都不去，那我们对那个声称要打引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婚姻当，这些是父母可能不理解的。你告诉他说我要找个基督徒，那他马上给你张罗介绍了几个哪个教会都不去的基督徒，那就他会觉得他已经满足你的要求了，你怎么还不听啊？所以这些都是从属灵的角度。那么还有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要尽可能的跟他们解释，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里面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一定的能力，甚至我们有可能需要去拒绝他们给出的一些 offer。比如说他会说我给你20万，帮你买个房子之类的。那作为一个成年的希望自己独立的人来说，我会鼓励大家尽可能的不要接受这样的父母给出的意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前提是我们有没有个尊重的心。然后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听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会出于我们的一些价值观考量，一些价值观是我们可以分享的，一些价值观可能是有冲突的。所以这是我的回答。那这个时候有冲突不要害怕，因为有的冲突是健康的，有的冲突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寻求好朋友的意见，或者是教会里面长者的意见。还有什么问题？小陈，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上过婚前辅导课的？你可以回答吗？
都有，既有金钱上面的，也有心理上的，都有。
这个不是标准答案的。刘念，你有标准答案？
是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要跟父母切断联系，然后心理 方的话，一方面是就是像儿子跟妈妈这种依赖，或者是女儿跟妈妈的这种心理上的依赖，物质上的是就是金那个，就主要是金钱上的这种，最好不要有过多的关系，因为一旦有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去干涉你的生活。
这个好像这个65%。对他刘念刚才说大部分就是来自那本书嘛，那这里面他讲到说，第一是经济上的，就是我们就从经济上的独立，当我们离开父母之后，我是说结婚以后离开父母啊，结婚以前你可能还得给家里钱，在结婚之后我们和父母的离开，首先是经济上的，就是当父母，如果父母在经济上还继续的给我们帮助的话，父母自然会有期望在其他方面有所控制，所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是心理上面的，就是我们不再依赖父母来帮助我做决定，因为我是一个自己负，特别是男性是带领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年人，所以当我们要送孩子去哪里上学，我们可能会询问父母或者告诉父母，但是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来帮助我们做决定。那么第三是我刚才说哪个，经济上的、心理上的，第三个是在位置上面的，但位置上面的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所以前面两个是最重要的。那位置上面的可能你没有这个条件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但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在物理上，就是在位置上面也加以区分。因为我之前我们在之前辅导很多夫妻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发现说，特别是如果父母都在上海，或者是我没有歧视上海人，那如果父母是上海的，那么很可能他让你买房子也买在他的旁边，他要问你要一把你家里的钥匙，然后突然会进来。我的确有一对夫妻，他的父母就是他们去上班了以后，他们会进来把你家里全部都打扫过。所以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结婚，可能你想象不出来，如果结了婚的人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佳姐，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经常会，前几天我还跟我姊妹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要是大家都去找星期天不工作的那个工作的话，比如说那谁来开地铁，那个医院里面谁来去治疗病人，
这跟这个什么关系？
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如果选这个工作的话，不影响那个周末的聚会嘛，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其实是有要看具体情况的？
对，我当然承认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医生。那么如果你有个急诊病人，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今天不看病，那人家死掉了怎么办？那耶稣也说安息日是为人子设立的，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也治病，因为他服侍人。所以如果那首先就是圣经当中有关安息日的教导，而且在新约的教会安息日是礼拜天。那么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如果一个公司让一个基督徒撒谎，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电话营销公司工作，然后呢他要他的员工撒谎，我们都会认为说那是一个不道德的职业。我原来坐在我隔壁的，我在上班的时候坐我隔壁那个 cubicle 有一群临时工是那个电话营销公司的，不是电话，他们冒充是什么，比如说他说我是卖电脑的，我想问你们这里有几台电脑，要不要买新电脑，其实他是想调查对方有没有买正版的 Windows。那我听了，我在旁边听了，我就很不舒服，我知道他们在撒谎。那我们会认为说这是不道德的职业，但是如果一个公司要员工礼拜天上班，我们很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职业。但是事实上，一个不敬拜神的职业和一个要员工撒谎的职业都是违背世界的，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所以不要以为干犯安息日和撒谎是两个层面的罪，我想说它都在十诫里面，它是一个层面的罪。然后第二呢，按照新约的教导，有一些的职业是不得不在礼拜天的，比如说就像你前面说的开地铁的啊，或者是消防人员，或者是医生，他处于某种的社会公益，他具有某种的社会公益层面。所以即便是在最严格的清教徒，在早期的清教徒里面，他们也承认说一些的职业是不得不在礼拜天工作的，但是这样工作的人他并不是每个礼拜都要在礼拜天工作，他是轮休的，他可能这个礼拜天工作，下个礼拜天不工作。但是另外呢，如果你有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意的选择一个职业，而且是为了金钱的缘故，或者是为了职业上有更多晋升机会的缘故，不是公益性质的， 只是为了商业性质的，那我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桂金，最后一个问题。
你在这里说，就是与江湖当中有智慧和富有，那年长和子建立关系，那这个是对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在我们教会，你觉得有哪些人是可以找申领的？
孙妈妈，
孙妈妈，
孙妈妈，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是，贵金的问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怎样可以找一些年长的基督徒，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都比较轻，所以年长的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就说还是有年长的，孙妈妈。
对，孙妈妈已经帮助了很多人。那在她已经人满为患的这个情况下，还有其他人吗？
我想你年长的并不是我说她年长，你年长，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我们觉得有智慧而且我能够信任的人，所以即便我分派一个人，我说他比较年长，你不见得觉得他年长。所以关键是你自己透过你的教会生活，你会发现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比较信任，他的圣经知识比较丰富，他的生命见证也的确见证了他所相信的东西，他的确行出来了，我觉得他就是你的年长的弟兄姐妹。
最后
一
个问题，
好，
我们
因为你长得帅，
性方面的事，就是说，我们说前面说，在追求圣洁的过程中，也要小心其他的试探和诱惑。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避免不了一些轻易的举动。那我们怎么去做界限，或者说怎么？
在后面的恋爱的这个课程里面，会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希望从现在的讲到那一刻之间，你少受试探。好，那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国会山浸信会的迪帕克牧师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课程在那个教会里面非常的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也盼望在类似背景的年轻人为主的又是男女比例有稍微有点不协调的上海的教会里面，有同样的能够带来帮助，也不单单是在这间教会，也希望你当这门课程翻译完成之后可以祝福其他的教会。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当中单身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首先看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我也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求主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认识主，让他们能够来更多的追求主，也认识福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